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在拉法的致命空袭是悲惨错误。
以色列空袭拉法面临国际压力，欧盟同意重启援助团。
美日韩齐声谴责朝鲜发射间谍卫星，威胁区域稳定。
川普封口费案将于本周二进行结案陈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认，对加沙南部拉法城哈马斯激进分子的一次攻击，打死躲在当地一所难民营中的45名巴勒斯坦人和打伤200多人，这是一个悲惨错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中说，尽管我们努力不去伤害那些无关人员，不幸的是，昨夜发生了一次悲惨错误，我们正在调查整起事件，而两名哈马斯高阶激进分子在攻击中被打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特克也在声明中说，来自营地的景象是可怕的。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院上周彻底停止进攻拉法的命令，同时敦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停止肆意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而明显违背国际人道法律，并立即释放所有剩余的100名人质。
自以色列周日夜间空袭加沙走廊南部的拉法事后，以色列正在面临新一波的国际压力。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周一指出，欧盟各国外长已同意和以色列召开一场会议，要求以方解释当前军事行动的决定。与此同时，波瑞尔也说，欧盟原则上已经同意重启拉法的欧盟边境援助团。这个援助团自2007年哈马斯控制加沙以来就几乎没有运作。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表示，根据美方的了解，这次空袭击毙了两名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攻击的哈马斯高级恐怖分子。华盛顿强调，以色列有权追捕哈马斯，但正如我们先前表明的那样，以色列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来保护平民。
周一，台湾驻意大利代表处在意大利中部古城西恩纳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呼吁各界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及世界卫生大会。目前，第77届世卫大会正在日内瓦召开，为了吁请意大利各界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诉求，驻意大利代表处于西恩纳大学周一举办论坛，同时也联合台湾、日本、越南侨界举办了异国美食、音乐及文化活动。驻意大利代表蔡允中在致辞中表示，感谢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七大工业国集团日前在外长会议表达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他指出，尽管中共不断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包括台海军演，企图制造印太区域的动荡，台湾仍然会努力寻找各种机会，表达希望融入国际社会并维护世界和平的声音，让台湾的专业能力以实际行动贡献给整个国际社会。
周二，韩国当局猛烈抨击朝鲜将第二颗间谍卫星送入轨道的尝试，并称这次发射是威胁地区稳定的挑衅行为。朝鲜在当地时间周一晚上10:44左右发射间谍卫星万里镜一号，但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后承认发射失败。日本放送协会周二播放了一段引人注目的视频，显示一个燃烧的抛射物飞入夜空后出现了爆炸。这个画面是在中国东北拍摄到的。韩国国家安全办公室表示，无论结果如何，朝鲜这次发射都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是一种挑衅行为。美国印太司令部则在一份声明中提到，朝鲜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此举已经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印太司令部强调说，朝鲜此举加剧了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使安全环境不稳定，美国将持续与同盟和友好国家一同关注相关情况。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一场大规模山崩，当局正着手撤离山崩附近偏远村落的约7900人，并警告还可能会发生更多的山崩。联合国指出，目前找到生还者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法新社指出，巴新在24号凌晨发生山崩之后，一处偏远高地社区被摧毁，大约2000人遭到活埋。由于灾区地点偏远，道路连接被切断，大雨和附近的部族暴力影响，搜救工作受阻。恩卡省行政首长查卡警告，这起灾难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查卡指出，石灰岩、泥土和岩石持续从孟加洛山上崩落。他表示，悲剧仍在进行中，每个小时你都能听见岩石崩裂的声音，听起来像炸弹或枪响。巴新国防军也正携带重型挖土设备，试图进入灾区，但现场景象惨不忍睹。
本周二，川普的纽约封口费案刑事审判即将进行结案陈述。这是这位前总统的辩护律师说服12名陪审员相信，有关川普试图影响2016年大选结果的指控是不成立的最后机会，而检察官则要列出对他不利的证据。在持续了5周的听取证词后，这一有史以来首次针对美国总统的刑事案件的结案陈述可能会长达数小时。纽约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胡安·莫臣预计将于周三上午在陪审团开始审议之前，就于此案相关的法律问题向陪审团发出指示。根据美国的法律体系，陪审团必须一致决定是否宣告77岁的川普无罪或认定他有罪。如果他们不能达成一致，导致陪审团陷入僵局，检察官将决定是否要求重审此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反制中共环台封锁。众议员迈克尔表示，美国将加快对台武器交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本宇宙航空研发机构 JAXA 5月27号表示，本月24号和25号尝试重新联系1月份降落在月球表面的小型无人探测器 SLIM，但是没有确认收到信号。尽管原因不明，将继续尝试修复通讯。JAXA 初步研判，SLIM 降落的地点目前是白天，且 SLIM 应该可以透过阳光发电。SLIM 的设计起初是为了精准登陆开发而成，预计在着陆后运作几天，未能预期能撑过低温达摄氏-170度的酷寒月夜。不过，SLIM 执行完原定的任务之后，反复休眠与恢复通信，3度挨过了月夜，并持续把宝贵的数据传回了地球。JAXA 本次表示，大部分的设备在设计预期之外的严酷环境运作，因此 SLIM 可能终于开始受到影响了。
5月27日消息，六星连珠的奇景将在6月的天空中出现。我们将在下个月看见太阳系的6颗行星，木星、水星、天王星、火星、海王星和土星，按这个顺序排列，在黎明前的天空中形成一个参差不齐，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连珠的排列。恒星连珠通常预示着偶然或幸运的事情发生，比如找到了你的真爱，买了你梦中的房子，终于得到了加薪等等。6月3号，距离当地时间日出仅20分钟，这个奇景就会升出地平线。对于那些在北半球向东看的人来说，木星刚好从地平线上出现开始，可以看到不规则的行星排对角线向上切，向南倾斜到白羊座，穿过双鱼座，最后以土星向西。在横跨约73度天空后，行星连珠结束。
5月27号，谷歌已经要求创建用户账户的应用也允许在应用内和通过网络删除账号和数据。应用开发者的执行截止日期为2024年5月31号，在截止日期之前，可删除账户的徽章现已在 Google Play 商店的应用列表中上线。 它突出地显示了用户可以如何请求删除数据或者账户，这使得轻松删除应用程序账户和数据变得容易，而无需重新安装已卸载的应用程序。自2023年12月份以来，谷歌一直在敦促开发者在其商店列表中包含有关应用账户删除的信息，而此后不合规的应用也可能会在未来面临额外的惩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年来，由于中共和俄罗斯竞相寻求发展反太空能力，试图对抗美军在太空上的优势，五角大楼目前正在为太空站做准备，并寻求能掌握中极的制高点。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指出，美国国防公司正在开发各种太空系统，从可以追逐轨道上其他卫星的卫星，以及到可以向太空发射讯号的保护地面站。这些保护行动至关重要，因为移动导航服务以及一些电视和网络服务都依赖在轨设备。商业初创公司也在研究可能具有军事应用的技术，包括轨道舱、传感器和卫星结构。专家和开源报告指出，中俄都在推进可用于反太空目的的技术开发。随着地球上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中俄越来越有意削弱美国的太空优势。五角大楼官员也在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更公开地谈论敌对国家可能在太空中用来作战的武器。根据优思科学家联盟的数据显示，目前有超过7500颗运行中的卫星围绕地球运行。在这些卫星中，5000多颗为美国所有，其中大部分为商业卫星，而中国有628颗卫星，其次是不到200颗的俄罗斯卫星。华日援引科拉托斯防务与安全解决方案公司的温克勒的话说，我们需要把这当成一场太空战。新德里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安全战略与技术中心主任拉贾格帕兰说，发展反卫星武器等反太空能力提供了一种破坏对手的天际能力的手段，无论是通信、导航还是指挥与控制系统，以及依赖于天际系统的后勤网络。他指出，阻止美国在常规军事冲突中利用太空获得任何优势，是中共、俄罗斯发展反太空能力和制定战略的动力所在。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中共近日实施的联合利剑 2024A 军演，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周一表示，美国将加快对台湾的武器交付，以加强对中共侵台的威慑。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宣誓就职后，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受议长麦克·约翰逊特别指派，率领一行六人的跨党派议员庆贺团在台湾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赖清德周一会见麦考尔等访团成员时表示，他期盼美国国会持续透过各项立法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增进台美的交流合作。麦考尔表示，共军的环台军演展示了其封锁台湾的战略假定，因此台湾要强化海上和反登陆的关键战力。麦克尔重申，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有三大对台保证，包括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台湾的未来以和平方式决定，以及美国必须协助台湾打造吓阻力，以抵御外来的武力胁迫，并确保台湾人民安全。麦克尔表示，美国已通过2024年国安紧急补充拨款法案，其中包含对台湾在内的印太区域要拨付40亿美元军援，既展现对台湾的支持，也应会加速军售的交付。他说，台湾需要拥有足够的武器，以向中共党魁习近平表明入侵台湾的风险大于回报。麦克尔也向台湾保证，无论谁赢得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都会继续支持台湾。随团访问的美国国会台湾核心小组联合主席安迪·巴尔表示，美国完全致力于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支持台湾。 过去四年来，中共加大了对台湾的压力，包括几乎每天都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活动。周一上午，中华民国国防部宣布，从周日早六点至周一早六点，已经侦获到21架中共军机和11艘船只在台湾附近活动。周一晚些时候，中共宣布在浙江温州附近的南极岛以西和台湾以北举行军事演习。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西方盟国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请听报道。
周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马德里访问期间，与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举行了一场联合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表示，我们需要加强与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以取得更多成果，通过一切手段来确保安全和逼迫俄罗斯实现和平。他说，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不仅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还要向我们的合作伙伴施加压力，让我们有机会防御俄罗斯。泽连斯基说，即使是那些不敢提出这样或那样建议的合作伙伴，都应该明白，防空是防御而不是攻击。他指出，乌克兰每个月都会遭到3000枚俄罗斯航空炸弹的袭击，强调乌克兰需要防空系统来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空袭。而周一，在访问保加利亚索菲亚期间，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也回应了泽连斯基的言论。他要求北约官员重新考虑对基辅使用西方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的限制，认为乌克兰有权自卫，包括打击乌克兰境外的合法目标。斯托尔滕贝格说，俄军在俄罗斯领土上攻击乌克兰领土，前线几乎就是边界线。你如果不能攻击前线另一侧的俄军，就因为他们在边界的另一侧，那么你当然会真正的降低乌军保卫自己的能力。斯托尔滕贝格重申，北约联盟本身并不是冲突的一方，但表示北约盟国有权通过提供军事支持，帮助乌克兰维护自卫权。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伊朗浓缩铀库存持续增加，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卫星发射失败，在夜空飞行中爆炸；
中共在南海部署海警船，恐升高与菲律宾冲突；
中共海外制造恐怖，威胁留学生家人令晋升；
世卫表示，各国终有一天能达成应对大流行病的条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周一指出，美日韩外交次长级的三边对话，31号将于维吉尼亚州举行，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出席，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冈野正敬、韩国外交部副部长金红军会谈。国务院新闻稿指出，这个对话将重申三边合作，共同推动自由、繁荣和具有韧性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也将强调三方会集体努力，强化在经济安全、关键和新兴技术、海上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三边对话也将提及共同面对的区域与全球挑战，包括朝鲜对区域的威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战争、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支持提供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工作。此外，美日将先于30号举行美日战略外交和发展对话的首次会议。坎贝尔31号也将与金红军进行双边会晤，讨论 美韩联盟在促进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关键作用。
日本、韩国和中国周一在首尔召开三边峰会，承诺促进朝鲜半岛非核化。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国，而在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大背景下，中国也正在试图分别与日韩两国管控和降低双边关系中的猜忌和不信任，以及在台海安全和朝鲜核武器问题上的分歧。日韩中峰会结束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宣言呼吁三国经常性的保持最高层的沟通，并在气候变化、环保、健康、贸易和国际和平等问题上进行合作。联合宣言还宣布要通过文化、旅游和教育方面的交流，在2030年之前将三国间的人文交流的人次提升到4000万。三国领导人还就大流行病预防和知识产权保护单独发表了声明。
朝鲜表示，其最新发射的军事侦察卫星周一以失败告终，原因是新开发的火箭发动机在飞行中爆炸。日本政府周一发布紧急警告，要求其南部的居民躲避朝鲜导弹的可能威胁，然后解除了警告，并表示预计不会飞越日本领土。此外，在日韩中三边峰会上，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呼吁平壤不要实施预定在6月4号进行的所谓卫星发射计划，因为他们认为发射卫星而使用的技术就是遭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的弹道导弹发射技术。不过平壤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日韩三边峰会联合公报中有关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吁和承诺。平壤已经公开宣布计划于6月4号发射一枚卫星。
世卫大会5月27号到6月1号在日内瓦举行，来自194个成员国的卫生官员寻求完成就应对大流行病新规则长达2年多的谈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一表示，他有信心各国终有一天能达成有关大流行病的条约。在 COVID-19 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之后，世卫成员国试图达成一个有法律效应的大流行病条约，以强化各国对未来病原体的防御。但是各国的谈判人员上周五未能达成一个协议草案，以便在这个星期的世卫大会获得正式批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视频说，这个大流行病协议是一个世代机遇，将确保全球医疗机构在下一次疫情爆发时能更快和更有效地做出回应。他敦促代表们支持对国际卫生系统的修正，作为提升对紧急情况的回应。
中共近日在南海部署了排水量达1.2万吨、号称全球吨位最大的海警船5901号。这艘长达165公尺的巨舰被称为怪兽，伴随另一艘102公尺长的巡逻舰，于24号出现在黄岩岛附近，距离该浅滩仅93公里。此举被视为中共执行新执法政策的行动，恐加剧与菲律宾发生冲突风险和地区紧张局势。中共海警局15号公布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内容明定，自6月15号生效起，中共海警可依判断拘留涉嫌违反进出中国领海范围的外国人最多60天。菲律宾政府对中共新的执法政策表示强烈反对，菲国外交部表达严重关切。菲国防长铁欧多洛将中共的新政策视为挑衅行为，并指责其侵犯了西菲律宾海主权和其他南沙群岛生索国的权利。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参加民主活动或相关的讨论会，中共的警察就约谈或骚扰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中共以制造恐惧的方式迫使留学生自我晋升，试图控制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言论和行动。1年前的6月4号，刚从美国一所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滕子桓来到德州奥斯汀的州议会，举牌向人们说明64天安门事件。一周之后，滕子桓的微博和抖音号突然被永久封号，他的父母住在中国的江苏，也被警察叫去问话。 国际特赦组织五月份发布的报告说，北美和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抗议现场和网络上受到监视，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则被警方锁定和恐吓。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部主任莎拉·布鲁克斯对于美国之音说，中共政府应该停止这种骚扰，让这些学生自由地学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发表讲话，表示自由从来没有获得保障，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今年一季度，保时捷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再次下滑，同比下滑幅度高达24%。中国部分经销商要求保时捷补偿亏损。5月27号晚上，保时捷中国官方发布保时捷中国与全体授权经销商的联合声明称，当前汽车行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保时捷中国与经销商共同寻求有效的方式来积极应对市场的变化。近日，保时捷公布销量的资料，2024年第一季度，保时捷在中国市场销量为 1.63 万辆，同比下滑幅度高达 24%， 远超其全球 4% 的幅度。自2023年第三季度开始，保时捷在华销量已连续三个季度出现同比下滑。2024年第一季度，保时捷在中国市场销量跌幅超过去年。
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XAI 完成60亿美元 B 轮募资，募资后估值为240亿美元。路透社报道 ，XAI 周一在博客文章中说，这一轮募资获得安德森霍洛维兹公司和红杉资本在内的投资者的支持。XAI 表示，这笔钱将用于帮助公司推出第一批产品，打造先进基础设施，以及加速研发未来的技术。马斯克在另一则 X 贴文回答网友这个募资公告时说，未来数周将会公布更多的消息。或微软支持的 OpenAI 和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公司等企业，目前在争夺生成式 AI 领导地位的激烈竞争中位居领先。OpenAI 目前则是争取到超过130亿美元的资金。按筹集资金计算， XAI 现在于自2021年成立以来筹集超过80亿美元的 Anthropic 属于同一梯队。
美国近年因担心中国可能会利用尖端芯片提振其军事能力，对尖端芯片及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实施了一系列的管控限制措施。中共随后加速推动在先进半导体领域的自主研发，扶持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由国家主导的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三期股份公司近日成立，注册资本高达3440亿元人民币，约合475亿美元。路透社周一报道说，被称为大基金的这个第三期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5月24号成立，在北京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注册。中共财政部是最大的股东，持有17%的股份。国家开发银行是第二大股东，持股10.5%。其他五大国有银行分别出资约6%，一共有19个股东。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超级大国已投入了近810亿美元用于生产下一代半导体。韩国上周也推出了190亿美元的支持芯片产业计划。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周一传出的一份秘密报告，伊朗目前已经集聚了更多的浓缩铀，将其库存增加到了近乎武器级水平，总的存量也来到了6200公斤，可能足以生产数枚核弹。请听报道。
根据美联社周一看到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秘密报告说， 伊朗的浓缩铀供应量已经超过了2015年德黑兰与世界大国达成的限制伊朗核项目的协议所同意数量的30倍。国际原子能机构上一次的报告是在2月份作出，从那以后，伊朗储存的浓缩铀增加了 675.8 公斤，总量超过了 6201.3 公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上个月警告，伊朗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高浓缩铀，如果他选择制造核弹，已经足以生产数枚，并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的检查程度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程度。今年4月，伊朗对以色列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而以色列的核武器项目并没有让伊朗打消那次攻击的念头。专家们觉得，伊朗有可能在本国受到一次重大袭击后，寻求制造一枚核弹。目前，联合国和伊朗还没有就2023年的协议达成共识。这项协议是要扩大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核项目的检查。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最新的报告中表示，德黑兰还没有重新考虑伊朗去年9月做出的阻止更有经验的检查人员监测其核设施的决定。但报告补充说，该机构预期伊朗可能在持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磋商的背景下，阻止调查人员做进一步调查。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5月27号在阵亡将士纪念日承诺，美国将继续那些为国牺牲者的工作，以创建一个更完美、他们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合众国。请听报道。
周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第156届阵亡将士纪念日纪念仪式上，拜登总统在副总统卡麦拉·哈里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的陪同下，在庄严的仪式上向无名战士墓敬献了花圈。拜登总统随后在墓地的露天剧场说，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在这个庄严的时刻，共同缅怀和纪念成千上万为这个国家献出生命的男女将士。他说，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我们建国之初荣誉链条上的一环，每一个人都被共同的承诺所约束，不是为了一个地方，不是为了一个人，也不是为了一位总统，而是为了一个与人类历史上任何理念都不同的理念，美利坚合众国的理念。今天我们见证了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他说，自由从来没有得到过保障，每一代人都必须赢得自由，为自由而战。我们的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制度，这是美国的灵魂所在。他向那些为国捐躯的人致敬，并向在场的退伍军人、幸存者和家属表示感谢。周一早些时候，拜登总统还在白宫主持了一场纪念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早餐会，与会者包括政府官员、军方领导人、退伍军人和金星家庭成员。金星家庭成员指那些在军事行动中牺牲的将士的直系亲属。拜登在讲话中提到，本周是他儿子博拜登的忌日，强调除了致敬死者，致敬那些负伤回国的人也十分重要。博拜登曾在伊拉克服役，后来死于脑癌。拜登总统将儿子的死亡归因于他长期驻扎在有毒燃烧坑附近。拜登在2022年签署了两党共同制定的契约法案，该法案自动为退伍军人所遭受的某些健康状况提供保险。拜登总统还介绍了他的政府签署的其他帮助退伍军人及其家属的法案。拜登总统下周将前往法国诺曼底参加盟军登陆日80周年纪念仪式，预计他将发表重要讲话，讲述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事迹，以及当今民主所面临的持续威胁。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